然后第三个月的第一日到了西乃山，所以第一个月的十五日出发就有十六天，第二个月有三十天，就是四十六天。然后到了西乃山，他说第三个月的第一天到西乃山的时候是四十七天。然后在西乃山上的时候，神对他们说，你们要去洁净三日以后，到这山边来朝见我。所以神向以色列人显现是在月节之后四十七天加三天，那是哪一天呢？五十天。月节后的第五十天是什么日子？五旬节。五旬节。所以不只是在新约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是在五旬节，在旧约里面神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显现也是在他们第一个五旬节。所以三位一体的真神，第一位父上帝是在第一个五旬节向他们显现，而第三位圣灵也是在新约的那个五旬节向人显现。那么耶稣可不可能是在五旬节生的？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。有可能耶稣说不定也是在五旬节，因为耶稣绝对不可能是十二月二十五号，这个历史来源我们以后都知道了。所以耶稣会不会也是在五旬节生呢？但是有人说他是在祝棚节生的，我们以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。好，我们上次说过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大概有一年的时间，所以在这里才说到第二年的二月的时候他们在要开始数点人数。所以在西乃山的这一年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有三件重要的事情。第一件是神向他们显现，第二件事情是神把律法颁给他们，然后跟他们立约。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，他们就跟摩西说，凡神所吩咐我们的他们都照着去遵行。所以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，他们很清楚的说，我们要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。好，第二件事情是颁发律法和跟他们立约。第三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建造会幕，会幕的用处是他们可以在会幕里面透过献祭可以跟神亲近，而他们以后不论到哪里去他们都带着会幕，所以神可以与他们同在。因此到了民数记就开始了，讲到上帝要带着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了，这是民数记开始的。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能不能把那个民数记的那个大纲先放出来，各位可以 看得清楚吗？民数记简单的大纲，简单的大纲，第一章到第十四章是讲到民数记，按照我们的中文的方法来讲，反过来讲的话是数点人民，民数记是数点人民，所以整个民数记有两次的数点以色列的人民人数。第一次数点的是那些从埃及出来的那个第一代的以色列人，指最初从以色列出来的。而在一章到十四章里面是讲到他们从西乃山出发，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加底士巴尼亚，这个名字很重要，希望我们大家都记得这个地名叫做加底士巴尼亚。加底士巴尼亚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要从这里进入到他们神要他们去的这个迦南地。加底士巴尼亚出发就可以进到迦南地去。但是我们大概都知道，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规定，尽听神的命令，进到神要应许他们所去的地方，因此神就不准他们进去。以后他们就在旷野里面一共经过了三十八年，加上前面的一两年，一共四十年在旷野里面。所以十五节到二十节 是讲到他们在旷野的那一段时间，整个的行程就在旷野里面漂流。而在这段时间当中，那些旧的这一代以色列人不断的死在旷野，而新的一代不断的生长出来。而最后一段是讲到那一代新生的一代的以色列人，这一代人要重新被数点人数，因为他们要再一次建立军队到迦南地去打仗，要征服那个迦南地。所以21章到36章的民数记的后面一段讲到第二次的数点人数，这一次数点的人数都是当年20岁以下的人，出埃及的时候那些20岁以下的人，这一代的人是新的一代的人了。所以这一次他们再一次又回到了加底斯巴尼亚，再从加底斯巴尼亚到了摩亚平原，摩亚平原就在耶利哥城的对面，他马上就要进到迦南地去了，进到应许之地去了。不晓得各位你看到这样的大纲你有什么感受没有？中间这段行程其实是按照时间来说是最长的，大约有38年这么长。但是在38年这么长的时间里面，他只用了几章来写？15章到20章，一共只有6章，只有6章。前面有14章，后面有16章，而中间只有6章来写。所以从加底斯巴尼亚不能够进去，转啊，后来又再回到加底斯巴尼亚，所以他们等于是浪费时间啊，做了虚功啊，转了到这边。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你从所有关于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你可以发现当他们什么时候离弃神，当他们什么时候没有神在他们当中的时候，那一段记载是乏善可陈啊，没有什么事情好说的。所以只有6章，而把当中发生的一些重要的事情提出来而已，其他就没有任何的记载了。好，这是民数记的一个简易的大纲，而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就是第1章到14章里面的最前面的10章，第1章到第10章，很简短的把里面的内容跟各位介绍一下。第1章到第2章是数点人数以后，神吩咐他们说，凡是你的名字是记载在家谱上的，这些名字都要拿出来一共来数算20岁以上可以打仗的人有多少。然后呢就开始很有次序的把他们组织起来。那么给我们下面一张那幅图啊，那幅图看得清楚吗？ OK， 好，这是当年最中间那个，是以色列的会幕，会幕，然后周围呢是他们的营地。所以神把人数数算好了以后，凡是20岁以上可以打仗的人数算出来一共是60万3000多人，60万3000多人。然后呢神按着次序把他们排，好像一个阵势一样排起来，这是他们的营地的那个次序。中间是会幕，会幕的门口是摩西、亚伦、祭司。祭司是谁呢？祭司是指着亚伦的3个儿子，只有亚伦的儿子可以做大祭司，亚伦的后代才能做大祭司。所以是摩西的帐幕、亚伦的帐幕和亚伦的孩子做大祭司的，做祭司的帐幕。然后这个会幕的南边叫做歌辖，然后西边是叫做格顺，北边叫做米拉利。这3个家族是利未家族，这些都利未人。利未原来也是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的一个支派， 这个支派他们不用打仗，他们专门要服务服侍这个会幕和服侍祭司。所以呢，歌侠格顺米拉利是利未支派，利未的三个儿子的名字就是歌侠格顺和米拉利，所以他们是住在会幕的旁边。然后整个营地的东边是犹大支派，是最大的哈，最重要的支派，犹大跟西布伦以撒迦三个支派。南边是流便，中间的那个是做头的哈，中间的那个流便带着加德和西面三个支派。而西边是以法莲带着便雅悯跟马拿西三个支派，北边是但带着亚瑟和拿弗他利。他们原来是十二个支派，但是利未支派是专门归属于上帝，要侍奉上帝的，在会幕后来在圣殿里面专门侍奉上帝的。那十二个支派少掉一个支派怎么办呢？所以约瑟的两个儿子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，以法莲和马拿西是约瑟，是雅各的第十个十一个儿子，第老十一，约瑟的两个儿子就是补上去了，所以还是十二个支派，还是十二个支派。所以他就把这个摩西就把整个营人数数点出来，然后把他们的军队按照他们的次序完全的编排好了，排好以后，以后当他们再出发的时候，就按照这些次序，是从东边的犹大带着以撒迦和西布伦的支派是在最前面，然后呢，后面是跟着流便、西缅和加德支派，在这两个大的这个阵营当中，是利未的利未支派在他们的中间跟着走哈，然后后面是以法莲这三个支派，以法莲、马拿西跟便雅悯三个支派。在最后面的是但和亚瑟拿弗他利三个支派。好，你可以看到神把他们安排的井然有序，再也不是像过去那样的乌合之众了哈，是非常有顺序的，有秩序的，这样子去做了。这一切的安排动员他们，把他们组织起来，就是为了要预备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可以征战。征战，然后到了第三章一直到了第八章三四，然后呢到五一直到八，里面讲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呢是把利未人分别为圣，我们知道中间在会幕里面侍奉的中间那些三个家派家族哈，这三个家族都是利未支派的，要把他们分别为圣。然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规定在营内营外还有会幕当中完全要洁净，要把他们一切所有不洁之物全部都去掉。这是三节三章到八章。而最后两章九章十章是再一次讲到他们，提醒他们要过逾越节。这个逾越节是让他们回想当年上帝怎把他们怎么样从埃及地领出来，然后呢又叫他们记得有云柱火柱，这些是为了回顾上帝过去是怎么样的带领他们恩待他们。然后后面吩咐他们说，你要做两只银的号啊，这个号一只号吹的时候是什么意思，两只号一起吹的是什么意思，然后吹得很大声的时候该怎么做，就吩咐得很清楚，说将来前进停下来就按照这个号的声音来做记号来引导他们。好，刚才讲了这些呢，就是讲到说神在西奈山把他们预备好了，把他们的军队组织好了，要准备进去征战。征战，上帝组织一个军队去征战的时候， 不是只顾外面外表，要排队排得很整齐，然后呢那个按照大小顺序这样排，他不是只顾着外表的形式。上帝要组织一个军队的时候是从里面开始的，所以最先就讲到上帝怎么样子叫他们建造会幕，上帝怎么样的向他们显现，让他们知道说你们的元帅到底是谁呀、啊？到底是谁来指挥你们的，然后呢给他们律法，跟他们立约，然后呢 叫他们在会幕里面知道如何献祭，有什么样的条件神才会与他们同在，陪伴着他们一起出发。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做完了以后，才在外表来数算人数，然后把他们组织起来编排好啊，这样子。哎，我就想到神的做法跟我们人常常有很大的区别。我们记得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人常常是看外表，但是神是看内心的。所以同样的，神在准备他的军队的时候，他不是只做外表的功夫，他是从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做起，否则这个部队这个军队是不能打仗的。我最近看历史，讲到民国初年的时候，那些军阀互相打仗啊，中国的军阀有 两次叫做直奉战争，就是吴佩孚跟张作霖打仗，一个是在关外，一个在河北。第一次打仗的时候，这个张作霖被打得大败而逃，差点逃不出关去，幸亏他的儿子张学良带了两支 很有秩序的军队把他的老爸救出去了。后来张学良就跟他的爸爸说，他说你知道我们的部队为什么会打败仗，他因为我们以前呢，我们的部队里面都是胡子出身，你们知道什么叫胡子吗？啊，都是 做土匪的，是强盗，山里面的强盗，所以都是土匪出身的，所以他们打仗呢是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，一打一不顺利就逃啊，要那个命重要就跑掉，所以他说这样的部队不能打仗啊，打不过吴佩孚啊，不行。所以张学良跟他的爸爸讲，他说不能这样子，他说我们要好好的来整顿我们的部队啊。所以你知道后来，我不知道东北的这个讲武堂啊，就是军校啊，不知道是比 黄埔军校要早一点还是晚一点，几乎差不多了啊。所以在东北，我们中国有好几个军校，东北有军校，云南有军校，还有就是广东的黄埔军校，所以东北它就有军校，所以从人的素质开始 来做武器也是，所以 要有兵工厂。所以就 张作霖听他儿子的话，就真的是 很努力的在那里 整军备伍的时候，所以第二次直奉战争就把吴佩孚打了大败。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个里面的那个才重要，那个内在的东西才重要。你外面可能有很好的武器，可能看起来人很又强壮又高大，但是不见得能够打胜仗，那个里面的那个才重要。所以我就想到这跟我们在两个月前还三个月前，我们开我们教会的同工退休会的时候，我们讲到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，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。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大家都看得到，开出来的花，开出来的结出来的果子我们都看得见，但是那个根是看不见的。但是根重要还是上面的这些花果重要呢？根重要，你的根如果不健康的话，那些花呀果实啊都长不出来的，所以你必须要有很强壮健康的根才行。所以我们如果要我们的教会能够成长，要我们的教会不断的进步，我们要很强调我们那个属灵的根。属灵的根到底什么是属灵的根？我们在外表我们说我们怎么崇拜，我们唱什么诗，我们有什么课程，这些都是看得到的，但是那个看不见的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我为属灵的根下了一个定义，就是什么，就是 这些基督徒啊，我们这些基督徒在我们自己的那个私底下那个隐秘的生活当中，跟神的关系到底好不好，那个是我们的属灵的根啊，属灵的根。如果我们在外表上看起来我们很热心，哎呀什么都很好，但是我们那个隐秘的底下的生活是见不得上帝的话，那这个基督徒的根啊就差不多都烂掉了，都不行了，你还指望他能够开花结果吗？根本不可能。当我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们不但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要寻求有属灵的根基哈，不是只追求外表的这种形式，而我们在教导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不是也是这样的吗？今天我们很喜欢我们的孩子能够学这个学那个，很有表现哈，舞也跳得很好，乐器也钢琴也弹得好，什么乐器都好，但是如果那个属灵的根不对的话没有用，将来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所以我们自己是神的儿女，我们要求我们的孩子那个根比外在的那些东西更重要。那些很漂亮，人家哎呀，你要夸奖你的孩子琴弹得好好啊，你的孩子舞也跳得好漂亮啊，人家都夸奖你的不得了，但是如果没有那个属灵的根基在里头，我跟你说这个区别就是在我们箴言书里面讲的，到底一个人的聪明重要还是一个人的智慧重要，我觉得这两个不同啊。聪明就是你会有弹钢琴的聪明，你有那个跳舞的聪明，你有各种各样的技艺的聪明，你都做漂亮很好啊，大家都夸奖你，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个分辨善恶的智慧的话，你不没有那种懂得怎么样选择的智慧的话，那些东西将来没有用，有一天让你觉得很头痛，还变成一个很骄傲自大只顾着外表的那个形式的人，那样有什么用？所以我们不但我们自己要追求属灵的内在，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也要强调那个属灵的根基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这个周末就是我们的布道会，布道会也好像是一个征战一样，属灵的征战一样，我们当然我们预备好我们怎么样子开我们的布道会，我们邀请怎么样的讲员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，这些都很重要，但是我们很强调的很重要的是那个我们那个看不见的那一部分，我们到底要做什么。因此我要求这个礼拜我们每一个祷告的小组，我们要好好为一件事情祷告，求上帝洁净我们的教会，求上帝洁净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内心，就好像当年当神要带领他们出发去征战的时候，神要把他们的帐幕里面，神要把他们的这个营地里面所有不洁的物都要除去，然后因着有上帝的同在，所以他们就能够出去征战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神的喜悦，我们如果里面还注重罪孽，还有很多的污秽不洁在我们的里头，不管是在我们个人的里面或在教会里面，没有神的同在，我们什么都做不到。所以这个礼拜不管是我们每个人个人的祷告，你要为我们这个布道会祷告，你可能为我们所邀请的人祷告，为我们的讲员祷告，为我们整个过程祷告，但是我迫切的盼望我们每个人为我们自己的内心祷告，为整个教会祷告，求神把我们所有的不洁神所不喜悦的都除去，那些批评论断还有心中的不洁的意念等等都除去，好使神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，以至于我们可以看见神在我们当中他所做的工作和果效。所以下面好吧，我们先来唱这条歌，唱完了以后我们要准备有主餐哈。我们的主餐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让我们要好好省察自己，好像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哈，《哥林多前书》 说的我们要监察自己的内心，免得我们得罪神。好，这条歌叫做信徒如同精兵，我们就是如同神的精兵军队一样。